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六，丢失的比喻。15:1-32，在赴耶路撒冷的途中，路加圣使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罪人与得救的比喻和教训。路加圣使把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放在一起，每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都是基督的形象，失去的人或物代表罪人。其中两个比喻，丢失的钱币和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。失羊的比喻，15:1-7，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，为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，这个人交接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，你们中间哪个人有100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，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就喜欢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，给他们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，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虽然这比喻是出自 Q 源流，路加福音引介这比喻的方式与马窦福音不同。路加福音中，法利赛人和经师们都在抱怨受到耶稣吸引的税吏和罪人，他们的抱怨带出了亡羊的比喻。你们中间哪个人？这个反驳性的问句道出了人之常情，没有人会丢下羊群不管，而去寻找一只走失的羊。在旷野中丢下99只羊不顾，而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，是件荒谬之事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但是这样的荒谬正是本比喻故事中的要点，甚至比喻中几乎都有相同的荒谬情况，即邀请邻人及朋友来庆祝这只迷失羔羊的回归。天主对他所造之人的爱是如此强烈，甚至包括对罪人的爱，这是自以为义的人所不能理解的。经文中强调对于一个罪人悔改欢乐遍及天国，这在普通人听到后同样是极为刺耳的。第四节中那个人的人字用了希腊字 anthropos， 是不分男女性别的词汇。在圣地，不管从前或现在，牧人可能是男孩、女孩或成年女人。在这故事里有一引人注目的观点，意即此牧人就是基督的形象。失钱的比喻，15:8-10，或者哪个妇人有10个达马，若遗失了1个达马，而不点上灯，打扫房屋，细心寻找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失去的那1个达马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。 达马是希腊制的银币，大致上等于一个德纳，是一个工人一天的收入。这个女人努力地寻找，自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要是拿这个银币和前面所说的王羊来比较，不难看出失物的重要性。无论一只走失的羊多么值钱，也不值得放下99只去寻找一只。然而，在这个妇女寻找失去的银币时，另9个银币并未被置于危险中。像教母的比喻一样，这个妇女也是基督的形象，她急切寻找失去的银币，可以类推到天主急切地寻找罪人。这比喻也说明了罪人在天主眼中的价值。十节提到天使们欢乐的声音，正是王羊比喻中的回响。两个故事都把重心放在末世理念的教导上。我们看到这个妇女点亮了灯，清扫房子，这个细节说明了路加福音的起源是在叙利亚。叙利亚的房子与犹太地区北边山坡上的房子，或犹太南部边缘地带半干旱的旷野中的房子都不相同。犹太地区的房子大都是用石灰岩或砂岩造成，为的是容易在房子上开窗户或开其他出入口。而在叙利亚，无论是平原上的或是高地的房子，一般建筑房子用的材料都是用由火山所造成的黑色玄武岩石板，这材质很重，为的是支撑房屋的上层，所以房屋下面的墙必须是坚固实心的建筑，也不能多开窗户，而其结果是室内光线都很暗，即使在白天点灯也成了必须做的事。浪子的比喻，15章11到32节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那小的向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。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，就往远方去了。他在那里荒淫度日，耗费他的资财。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，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，他便开始穷困起来。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去放猪，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他反躬自问，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，我在这里反要饿死。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并且要给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。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。他离得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他动了怜悯的心，跑上前去，扑到他的脖子上，热情地亲吻他。儿子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。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给他脚上穿上鞋，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应吃喝欢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他们就欢宴起来。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，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声音，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。仆人向他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 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，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，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随出来劝解他。他回答父亲说，你看，这些年来我服侍你，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。但你这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，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父亲给他说，孩子，你常同我在一起，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应当欢宴喜乐。这个比喻影响了西方的艺术、戏剧、音乐、芭蕾舞和绘画，都曾用过这个故事做题材。这故事开始时，小儿子向他父亲要他分内的产业，当然这要看父亲决定是否给他，而不是小儿子自己能决定的。从儿子的行动上看，他不认为他能继承产业是出于父亲的恩惠，在他看来，这份产业是他应得的。根据古代犹太人的风俗，可继承的财产所有权仍是属于父亲的。按照当时的习惯，父亲没有任何义务要分财产给儿子。当小儿子来向父亲要他分内的产业，就等于在要父亲生命的一部分，好像在要他父亲的灵魂。用希腊字 bios 来解释产业，就更加重了这个字的意义，因为 bios 也代表生命或生活。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，等于是在诅咒父亲死亡。然而父亲不但不引以为侮辱，反而把他的一份产业给了他。小儿子荒淫度日，耗费了他的资财，他的生活过分挥霍，品行不端，浪费嚣张，没有一样是值得称赞的。他不但不顾自己的健康，过着危险的生活，并且毫不珍惜他的投资所得，致使这场赌注毫无价值。喂猪在任何犹太人的感觉上代表着各种谴责，而这其实是一种诅咒。路加团体中敬畏天主的外邦人应该足够了解犹太人的习俗，知道这个小儿子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。他一定受到团体的冷落。豆荚可能是一种称为稻子豆树的植物，吃了可以治疗肺病。从十七节开始，读者准备继续读下一段。现在小儿子认清了自己的罪行。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。他顾不得自己的坏行为，打算请求父亲给他一个佣工的职位。事实上，当他向父亲要求家产时，他父亲就应该如此对待他。在二十节，父子碰头了，儿子便开始说他预先准备好的台词，但他没有说完。父亲因儿子的归来感动至极，他也没有听见儿子说了什么，打断了儿子的话，吩咐仆人立刻准备婚宴。他解释说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由于儿子根本没有机会说出要做佣工，因此无人能说这是父亲对儿子的主张有所驳斥。读者只看见父亲一直重视儿子，从未停止爱他。 父亲对失而复得的儿子的爱和慷慨几乎近于荒谬，他的行动比儿子要表达羞耻和罪过的话语来得更快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了一位有爱心的父亲，他的爱超越了一切障碍。这个比喻现在转移到大儿子身上，表面上看，大儿子服从和尊敬他的父亲，这位父亲曾因小儿子的侮辱而痛苦，这对父子之间的对话，对他们父子的关系是一个挑战。这个长子述说了他自己的美德以后，在父亲面前大发脾气，父亲于是为自己的宽容辩解，也更正了长子的想法。父亲坚持说，浪子是他的儿子，也是长子的兄弟，虽然曾经离家，而今又回来。长子没有体会出父亲的宽宏大量，作为一个长子，他有责任要支持父亲的决定，显然的，他忽略了他的责任。现在他们的地位倒转过来，换成是大儿子在侮辱和不尊敬父亲，谦恭的反而是小儿子。尽管如此，做父亲的仍然以爱心相待，这一次是对大儿子。父亲的宽容和爱心支持了他和两个儿子之间的爱的关系。像所有的比喻一样，这个故事最后转向读者，要我们在长子、小儿子和父亲三人中找到自己。在每一个丢失的比喻中，从王羊到打马到浪子，所失去的价值总是越来越高。由此推测，在天主眼里，罪人的价值也越来越高。读者得到的结论是，天主爱所有的人，犹如父母爱他们的子女一样。在前两个比喻里，牧人和找银币的女人都代表了基督的形象。然而，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，不能完全确定父亲是天父的形象，还是基督的形象。也许这是路加圣使故意的布局。
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